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非常的喜乐，特别是当我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唱到我们的主，他的确是我们每一次聚集的目的，也是我们每一次能够在这里面还可以来敬拜他，我们何等的感恩。那么我们接下来又来看一段一小段的圣经，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三节。哥林多后书第3章1到3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我们岂是要举荐自己吗？岂向别人用人的见性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见性给人吗？你们就是我们的见性，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好，我们圣经就暂时念到这里，我们再低头有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恩典，可以在主日再一次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来读你自己的话。主啊，我们可以来读你话的时候，我们祈求我们的主，你再一次圣灵来开启来解释这些话，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要借着这些话来向我们说话。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上一个星期六在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查考到了哥林多后书第3章，所以呢，当我在预备分享的时候呢，我实在很感谢主。当我越看哥林多后书第3章，你们越觉得喜乐。我心里在想，自己是何等不配的人，我们原本是一般没有指望的人，但是呢，却因着主耶稣的救恩，因着他所成就的。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我们今天竟然能够成为他的信。这我们所读的这个几节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明显的是他自己的信。所以呢，我就很感恩，就想能够借着今天早上这一点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分享哥林多后书3章1到3节，我们是基督的见证。我想在我们一点点来看的时候呢，首先我们又稍微了解一下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就是当保罗在第一世纪里面他开始传福音去建立教会，在那个时候神的确使用的使徒在各处建立的教会，包括哥林多的教会。但是也很稀奇的是，就是在哪里有神的工作，我们就会看见一定也会有仇敌的工作。所以哪怕像哥林多的教会保罗建立起来以后呢，但是呢，你会发现如果你读哥林多这个后书的上下文，你就会知道在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些假使徒进到他们当中，他们这些人拿着所谓从耶路撒冷来的见信，当然这个不是从使徒那里所拿的见信，乃是从犹太主义者手中所拿到的一件信。他们来到哥林多的教会，他们告诉哥林多的教会的人，你不是只要只相信耶稣就可以的，你还要像犹太人那样像行摩西的律法，又受割礼。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有一般的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们，他们就相信了这些假使徒们所传的所讲的，以至于开始质疑保罗的身份，使徒的身份。那么不仅仅在哥林多的这个教会里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如果读启示录，你也会发现当老约翰写信给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的时候呢，其中他写给以弗所的教会里面，就讲到说以弗所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们，有一些人自称是使徒来到他们当中，但是以弗所的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们，他们真的是很有智慧，他们就试验这些，那么就试验出原来这些人并不是真使徒来。那么不仅仅 在以弗所有，我们也知道说在安提阿教会也同样如此。如果我们回去读使徒行传十五章，你会发现当有一般的人在安提阿信主以后，那里非常的蒙福啊，人们看出他们是基督的门徒。就是在这个时候也有一般的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出发到他们当中去搅扰，去扰乱他们。在这个时候呢，耶路撒冷我们知道就有一个会议，最后呢他们就开始差遣成为巴士巴的犹大跟希拉陪同保罗和巴拿巴回到安提阿教会那里去，带着耶路撒冷教会所给他们的见信。所以可见在初期的教会，因为圣经还没有成典，所以很多的这处的新建立起来的这些教会对很多的真理还不是特别的清楚。他们很多时候呢虽然信了耶稣，但是这些犹太人来到他们当中告诉他们，你光信耶稣不够，你还要行割礼。所以我记得我在这里有跟大家分享到说，当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非常的生气，面对加拉太的这些信徒们，保罗说你们是些无知的加拉太人，你们这个因信耶稣而得称义，然后你们又想要用行律法来称义吗？所以他保罗就非常严厉的责备他们。你就可以发现说，在初期的教会神有很新奇很复兴的工作，许多的外邦的信徒他们信主，但是你看见仇敌也在那里做一些工作，他用这些似是而非的并不是福音来搅扰这些信徒。保罗甚至在加拉太书里面告诉加拉太的信徒们，他说如果他们所传的不是这样耶稣定十字架福音的话，这些人是要受咒诅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就发现说在教会的初期，所以就有很多的信徒或者使徒要被差派出去，他们就会带着教会所给的见信。我们知道呢，保罗他自己也常常的给这些他所差派出去的同工们写见信。比如说他给罗马的教会，为坚格里教会的这个女执事菲比写见信，也给菲利比的教会，为了推荐这个提摩太，他也同样写见信。甚至我们可以看到腓利门书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在读腓利门书的时候呢，腓利门书好像也是另外一种的见信，为了能够让腓利门认识到这个他的奴隶阿尼西姆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所以基于这样的原因，你就会知道说在初期的教会很多的时候呢，他们用这个见信来让人能够认识能够他所们所差遣的这个对象。当我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呢，想到说见信，想到说信我很有感触啊。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过写信的经历？有没有写信的经历？现在可能没有啊，因为现在科技太发达了，对不对？你可以微信视频你可以发语音，那你甚至可以发 email 是吧，一下就到了。我记得在我以前我以前在年轻的时候很喜欢写信，因为那时候没有这些东西的，然后写出去信以后呢，就一直在那等等那个信回来。所以我在年轻的时候写了很多信，后来呢跟我的太太谈恋爱了，我们谈恋爱过程很甜蜜的，但是呢一直有一个遗憾。什么遗憾呢？就是我们没有写过信。因为我们当时我在湖南，他在一起嘛，经常可以见面的，后来也有手机的，就说哎呀我们太遗憾了，居然没有写过信的，一直有这个遗憾。当然后来呢我出来了，因为我出来了以后呢，我们就有一段的时间是两地分居的时间。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愿望就得到满足了，就开始写信了。你知道吗？写信的时候你就会想，当你在写的时候呢，其实你就会在想着对方是怎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对方的形象就会在你的脑海里面涌现出来，然后信就写出去的。写出去以后呢，最艰难的是什么知道吗？最艰难的是等那个来信的日子，等来信的日子。好，终于这个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这个信来了。哎呀，你把信打开的时候呢，你看到这份信呢，你就感觉呢这个写信的人就在你面前，好像就坐在你对面一样的，在跟你来交谈那个感觉实在太美好了。如果呢 年轻的弟兄姊妹们，你们没有这个经历的话呢，我盼望你们也尝试一下去写一写这个信啊。尤其当你过了一些年以后，你再重新来读的时候呢，你就会非常的甜蜜哈。这里面讲到说写信见信，讲到说当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在一起的时候，当人们看见他们的时候呢，好像呢就看见了基督，就好像我当年跟我太太写信的时候呢，看到这封信我就看见他一样的。所以我为什么说我非常的喜乐呢，在读哥林多后书这一段的时候，我心想我是什么人呢？我们原来是外邦人，跟主的救恩没有份了，对吧？没有一点份了，但是呢却因着主耶稣来到我们，来到人世间，他为我们成就了救恩，然后我有信认识他，接受了他成为我生命的救主，然后有一天呢，我成为他的儿女，不但成为他的儿女，然后呢，我今天可以成为他的信，让人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们在这个世间生活的时候，让人看见我们的时候呢，能够看见我们身上的基督，让我们在这个人世间好像成为基督的代表一样啊！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实在觉得自己何等的不配，也实在是觉得主是何等的抬举我们。所以当我在思想的时候呢，我就想，哎，我要把这几节经文好好的来看一看。刚才讲到说在初期的教会他们用各种的见信，可是呢当保罗来到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的时候呢，有一般人质疑他作为使徒职分的时候呢，所以保罗就在这里就说了，我们岂是要只限自己呢？岂像别人用自己的见信给你们，或用你们给别人见信？就是说当时普遍做法是这样，但是保罗呢却又让他们给哥林多的信徒们来思想一下，为什么这么多哥林多的信徒们他们能够聚集在一起，他们能够信耶稣，他们有没有想过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别人在他们当中需要见信，但是保罗不需要，为什么不需要呢？因为这一帮哥林多的信徒，哥林多教会这些人原本是一个外邦人，是他们所处的一个环境是一个极其邪恶极其混乱极其淫乱的一个城市，却因着保罗跟他的同工们来到他们当中，然后传福音给他们，他们信主了，信主以后呢发现他们生命有改变。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呢，你们呢就是我们的见信。为什么保罗可以这样子说呢？因为这些人原来没有信主，他们信主以后生命发生了改变。按道理来说，这些人应该是要很清楚的知道说保罗是他的出处，保罗如果不是从神来的话，不是神所差派来的话了，不可能让他们能够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不可能让他们的生命能够发生这样的改变。所以保罗在这里重新的来温习，让他们想起他们得救的故事。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你们就是我的见信。因为保罗在他们当中不仅仅把福音传给了他们，而且你知道福音传给他们以后呢是带着果效的，因为很显然的他们当中有一般的人他们生命被改变了，他们身上能够彰显出基督的生命。所以保罗以至于能够说，你们就是我的见信。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我们给我们看见说使徒保罗跟他的同工在他们当中的这个工作呢，他不是凭着他自己的头衔，那是他真的把这一帮的人带到了基督面前，以至于圣灵能够在他们心里面工作。我就在想，其实这跟我们现在所处的这样的一个世代，或者说在教会当中是有着很大的区别。虽然我们现在圣经已经成典了，所以呢我们不再像初期的教会那样又写了各种的见信了，但是你会发现今天在教会当中也发生了一些很可怕的事情。我们往往呢也会看重一些人的头衔， 好像这个呢，如果他有一个世界上一个学问的博士的头衔，或者说他是一个明星的话呢，你就会觉得好像特别的看重他，高看他一眼。但事实上呢，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不是用这些，他能够让人看出哥林多教会是听信福音信主的，乃是因为他们里面有生命的改变，有工作。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的仆人不应该是用外面的头衔来让人家来信服，让人家来接受他。但今天在很多有的团体里面呢，假设你没有一个好像神学院毕业的这样的头衔，好像他就不可以来传福音，他就不可以做见证，他就不可以领人归主。我想这对我们来说，我们今天所处的这样的一个世代，一方面你看见虽然没有好像像初期教会那样假使徒这样的危险，但是你会发现世界上很多的东西也同样的进入到我们当中来。那我们能够发现说，在历史历代仇敌都一直都不甘心，他要做一些工作来迷惑他自己的百姓，来让我们去定定一些属世的东西，以至于不能够明白基督圣灵在我们身上真实的工作。所以保罗为他自己没有这样的一个见性，来让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们重新的来温习他们得救的故事。弟兄姊妹们，保罗说他没有用这个见性给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们看，那是要让他们想起他们自己生命的改变。保罗是为什么能够让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信徒们有这样的改变？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在你在看第一节第二节的时候，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触？尤其当我看到第二节里面讲到说，你们就是我们的见性，写在我们的心里。我似乎找到答案了。我为什么会找到答案呢？我就想起了，我们最盼望、最希望一个人能够信主。通常这样的人呢，是怎样的人？我请你们想想过，我想这做父母的话，一定会有很深的感觉，就是当你自己信主的，你会最希望什么人信主？肯定是你最亲爱的人，是你的孩子，是你的父母，是你家里面的亲戚朋友，对不对？是你周围所能接触到的人。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呢，在保罗这里说了，是他的心上的人。你如果去读保罗的书信，你读保罗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你怎么能够想象得出来，原来还没有被主蒙恩光照，还没有信主的保罗扫罗，他是一个心何等刚硬的人。读使徒行传你会知道，当他还没有被蒙恩光照的时候，他是要拿着大祭司的文书去捉拿基督徒，要把他们交于死地。甚至当他看见司提缓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他在那里非常的高兴看见这样的事情。可是当我们发现，当保罗他蒙恩，他被光照，他悔改信主以后，他的生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他不仅仅在哥林多后书这里称哥林多的信徒为他心上的人，特别是就令我感动的时候，当我信主以后去读腓立门书，读腓立门书的时候呢，当我读到腓立门有一个奴隶叫阿尼西姆，他因为不知道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他逃离了腓立门，然后呢，这个腓立门遇见了这个阿尼西姆遇见保罗了，保罗把福音传给他了。然后传福音传给他以后呢，保罗差这个阿里西姆回到腓立门当中，腓立门身边。他怎么样写信给腓立门呢？我想我们念一下吧。腓立门书的第八节，腓立门书第八节，我念给大家听了。他说：“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做何以的事情，这是对腓立门说的。”然而像我这样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 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然后呢，他说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到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弟兄姊妹们，哎，我每次读到腓立门书这一段的时候，我都特别的感动。因为你要知道阿尼西姆是什么人呢？是一个奴隶，在当时社会是最低下的，没有任何的这个地位的。他的生命呢，跟一只鸡跟一只鸭可能差不多。可是呢，在保罗的眼中，当保罗把这个福音传给他的时候呢，他真阿尼西姆是他心上的人，他完全有权柄可以吩咐腓立门做何以的事情。但是呢，他在这里去告诉我们，他宁可凭着爱心去求他，因为阿尼西姆是他心上的人。弟兄姊妹们，哥林多的教会，保罗福音传给他们，为什么能够传给他们？因为是保罗心上的人。保罗不仅仅看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信徒们是他心上的人，他看提摩太也是，他看提多也是，他看阿尼西姆也是。在他的眼中，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信徒都是他的心上人。弟兄姊妹们，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什么？你看见，不仅仅看见保罗有一个维护的心肠，你在他身上同样看见了基督的心肠。弟兄姊妹们，哦，这是何等的宝贵！我们今天如果能够服侍主，我们今天也想把福音传递出去。我刚才举了一个例子，我们最先想到的是我们的心上的人，我们的孩子。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盼望他得救。我们既然他是我们心上人，我们如此的盼望他会信主得救，我们会做一件事情，我们会把他常常放在我们的心上。放在心上下，你会做什么呢？你一定会为他常常的代求代祷，反而你会很迫切的盼望他们能够得救。当他蒙恩得救以后呢，保罗在这里说了，就可以成为他的见证。弟兄姊妹们，你可以让我们很清楚的看见说，我们今天信耶稣跟信任何的宗教都不一样。因为我们今天能够信主，也的确是因为有一般的弟兄姊妹基督徒，他们把福音传给我们，我们成了他心上的人，他为我们的灵魂能够得救常常代求代祷，常常的跟我们来讲关耶稣的事情。不仅仅讲关耶稣的事情，他们很多的生命见证呢，更是让我们看见有主在他们身上。所以呢，保罗称哥林多的这些信徒们为他的见证，是因为他把他放在他的心上，以至于当这些信徒们信主以后呢，生命能够被改变。弟兄姊妹们，我想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我们有没有，我们很盼望把福音传给我们的家人或者朋友，我们有没有像保罗这样子把它放在我们的心上？有的时候你不要说跟那外面的人了，你跟他传福音讲过一两次，他跟你辩论以后呢，你就不跟他讲了，你甚至可能都会说了，你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呢？就活该你下地狱。有的时候你会很稀奇的发现，我们人的爱实在是很可怜。有的时候你甚至面对你自己最亲的人，你的孩子、你的父母、你的兄弟姊妹，你跟他讲福音，你跟他介绍耶稣，他们可能呢都听不进去，然后呢你就心灰意冷了，你就不会再继续的把福音传给他们。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保罗和他的同工，他们工作带着极大的果效，因为他们把这些信徒放在他自己的心上。但是呢，到了第三节，保罗话锋一转，哦，你们是我的见证。但是你到了第三节，你会发现保罗并没有把荣耀归给他自己， 他很显然的，你们是什么？是基督的信。弟兄姊妹们，他说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和他的同工在他们身上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品格，他们没有把荣耀归给他自己，他们深深的知道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信徒能够信主，不是因着他自己的功劳，不是因为他自己的口才，也不是因为他自己的学问，也不仅仅是因为他把这些人放在他心上，然后呢，这些人就成为了神的儿女。不是，他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基督的信告诉我们什么呢？第一，这个信的作者是基督，不是保罗。这份信是由基督来写的，也是由基督来画出的。那么既然是基督来写的，那就说明呢，这个信上面的内容呢是根据基督，应该是要写满了基督的品格、基督的特质、基督的属性。这是基督的信，不是保罗他自己的信。弟兄姊妹们，今天在教会历史当中，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些很可怕的事情。有一些很可能很著名的传道人，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在领人归主的时候，他们不是把人带到基督面前，他们是把人带到他自己面前。但是在这里我们会看见保罗乃是把人带到基督面前，而且呢，让基督的生命在他身上彰显出来的时候呢，让人们能够看出他们是基督写信、基督工作的结果。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了，他不仅仅说你们是基督的信而已啊，他还强调，他说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而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说那个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使徒行传告诉我们是从安提亚开始的，因为那里也是一个外邦的城市，有一帮的人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们信了主以后呢，刚开始人们并不知道这一帮人所信的是什么，他们刚开始以为这一帮人可能信的就是犹太教里面的某种东西而已。可是慢慢的发现这些人跟犹太教人不一样，他们好像跟随，他们信的好像是一个叫基督的。为什么信的是一个基督呢？因为在他们所聚集的这个团体，在他们当中发现了跟世人不一样的品格，在他们当中彰显了基督的品格，所以他们安提亚人呢就给他们起一个外号，这帮人叫做基督徒，其实在原文里面是叫做基督人。好像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就是你在哪个大学你读书，你出来你就说你是哪个大学的人，对不对？学生好像是一个作为一个学校的一个广告一样的。其实也同样的啊，你看到我们家里有孩子出去的，做父母的呢，往往会叮嘱他，你是如果孩子出去做客的话呢，你会告诉他说，你到人家里面去哈，你要有礼貌哈。你吃饭应该怎样怎样怎样啊？因为我们家里我们父母是怎样怎样的啊，所以里面又是怎样？什么意思呢？就是呢，因为孩子出去呢，如果他不能够很好的彰显的话呢，就什么？就羞辱了父母。人们会说：“哎呀，这个孩子没有教育好，都是父母的过错，对不对？”但是你发现没有，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们，他们聚集在一起，保罗能够为他们做见证。你们明显的是基督的信。我前面讲到说呢，哎呀，信哈，其实你知道吗？写信为什么？我为什么怀念写信读信？因为信啊，它其实不会说话，对不对？它其实本身不会说话，但是你看见那个信的时候，你看见那个熟悉的字的时候呢，你就能够想到那写信的那个人，写信的那个人，保罗愿这个。用把这些信徒的人形容成基督的信，也就是说当基督徒们他们聚集在一起，你不要开口说话你只要 生活在那里，人们看见你，你都不要说，哇，他就应该知道，他应该很明显的知道，你们是一般基督徒。好，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信主成长过程当中，信主二十多年了，我很感恩，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一直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不能从啊他们到 Bickhoff 到 Northfield 到我们现在 Auburn 或者 Kennedyville， 在我生活在我聚会的这个周围当中呢，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身上有非常美好的基督生命品格的画表，我看见他们真的就想起了这里面所说的，他们的生活就像一封信一样的，他都不要跟你说，你看见他们的时候呢，你就能够发现在他们身上呢有很美基督的品格的画表。我记得啊，我们当中有一位90几岁的老弟兄啊，他跟我们在一起聚会非常多年了，他有的时候就跟我们分享他年轻时候的信主，后来怎样参加工作，因为你知道他90多岁嘛，所以他经历过历次的这些斗争运动文革也好，但是呢他都能够在主的保守底下度过了。为什么你们知道吗？他就跟我讲了，比如说在大明大患的时候啊，这个学校领导就来找他说，哎，王某人啊，现在呢政府提倡又跟这个政府提意见，你有什么意见就提嘛。他就马上就想起圣经里面说的啊，不要多话，不要这个随便乱讲话，他就不讲，他说没什么意见。结果他的一个同事还就提，哇，这个政府这么好，要我们提意见赶紧提了，提了大堆意见。第二年呢，我们知道那个政策啊叫做引蛇出洞啊，那结果他就被打成右派了，但是我们这个弟兄呢就没有。到后来呀，有很多运动呢，学校的领导呢虽然知道他是基督徒，但是为什么好像都没有把他拉去斗争呢，批斗呢？因为我们这个弟兄呢，在他几十年的工作岗位上面呢，他非常的尽职尽责，把工作做得非常的漂亮，没有任何的这些怨言任劳任怨这样去做，在他的同事跟领导他们眼中，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职工。虽然他信耶稣，但是他们却在他身上呢看见的一个世人所没有的那个品格，以至于他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能保守。我更是也常常还讲到另外一个弟兄的故事了，这个弟兄是我们当中的弟兄都非常熟悉的，他解放前在国民政府的军医署里工作，当日本人投降以后呢，那么军医署就差派他跟另外两个不同的医学院毕业的学生去接收日本人遗留下来的这些军用物质，这些医药的东西，那么他就带着他手下去登记的，去接收的。那么这个弟兄非常的宝贵的，他在去之前他知道有很多的诱惑，所以他就祷告主，他给自己立下一个志向，就说一颗阿司匹林都不拿。其实一颗阿司匹林不值么很多钱呢，你说他就去接收了，他去接收，那你知道日本人管的这个仓库里面有一些东西是没有记账的，所以他其实完全可以拿走的，他就不要，因为他已经跟主说了一个阿司匹林不拿嘛。但他的手下不干了，手下有人就说抬过来说，你看这个没有这个登记的，我们可不可以拿走或者拿去卖啊？弟兄说不写记上啊，就是因为他这样的缘故呢，他就蒙保守。到了后来呢，另外两个其他医学院出去的这个学生毕业的医生啊，同时去接管这个日本人所遗留下来的这些军用物资的时候呢，他们就没有信主嘛，没有这个立志说一个阿司匹林不拿，他们该拿的都拿了，到最后呢被查出来了，结果呢有一个就被枪毙了，另外一个更残忍，被绑在这个树桩上面，然后呢被割断了股动脉，就这样的慢慢的失血而死。但是我们这位弟兄因着他有基督生命的这个画表，他蒙保守，他没有做这件事情。后来呢这个医学院呢 就把它作为一个点睛处。你看我们医学院培养出来的就是一个阿司匹林不难，但是熟悉人都知道说跟你医学院没有半毛钱关系，人家是因为是基督徒啊，人家是因为信耶稣，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生命发表出来，他才会立誓说一个阿司匹林不难。弟兄姊妹们，在我身边很多这样的弟兄姊妹，他们在我的信主成长过程当中呢，给我很大的帮助。你在他们一生跟随主的过程当中，虽然经历过很多的患难，刚才讲的这个一个阿司匹林不拿的弟兄，他也因为为了信主传扬主的缘故，他被抄家，他被流放，他被现在放在监狱里面。可是呢，你回首看他的一生，你很显然很明显的看见他的一生就是这里所说的是基督的信。哥林多的教会成为基督的信，我们身边很多的弟兄姊妹也成为了基督的信。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他们成为基督的见信，但我们又好奇了，基督的见信怎么成的？怎么形成的？第三节里面讲到说，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是借着我们修成的。哎，弟兄姊妹们，保罗再一次告诉我们，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们能够成为基督的信，是有能帮助他们。谁帮助呢？是借着保罗。换句话说，保罗跟他同工们，他们在这里所做的是一个怎样的事情呢？我们常常听到弟兄姊妹们在讲说啊，我们又作为一个恩典流通的管道，对不对？我们又作为神话语的管道，把救恩，把这个神的话，把神的教导能够通过我们传递到所接收的对象身上。保罗在这里面很清楚地告诉他们，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一方面是借着保罗把主自己的救导教导，把主的这个救恩传给这些哥林多的教会的信徒们，以至于他们能够被改变。但是更宝贵的是，不仅仅是借着保罗的教导，这里面还告诉我们说，他说不是用墨写的哦，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我们知道呢，我刚才提到这个信哈，普通的信是用墨写的，这是物质的东西，好像在宗教里面的条条框框，它其实是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朽坏的。但是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明显的基督的信，是因为永生神用他的灵来写的。弟兄姊妹们，这就是我们读圣经的里面你会发现说，主说他要将到，他要把圣灵赐下来，圣灵要在我们里面做他所要做的事情。哎，弟兄姊妹，我每当我想起神的灵又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感恩。我们当我们看到说主降生的时候，他降生在马槽里面，我们会觉得说，哎，主你是何等的降卑，你怎么可以降生在马槽里面呢？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马槽多么的肮脏。可是弟兄姊妹们，你们想过没有，当一个人被蒙恩光照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我们里面啊，我们这个人里面啊，其实比马槽不知道肮脏污秽了多少倍。圣经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那我们乃思想我们中律所施的时候的，他说能中律所施的尽都是恶，里面装满的贪婪、嫉妒、纷争，就是这样的东西。可是你会发现时候到了，主要降卑他自己，他要住在我们里面，他要被称为以马内利的神，永远的与我们同住。每当我想起这么尊贵、这么荣耀的神又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我就觉得非常的感恩，觉得自己非常的不配。但是呢，永生神的灵就是这样子又下来住在我们里面，他又来应验神曾经借着耶利米所说的那样，时候将到，他就跟以色列全家立新的约。这个不是写在石板上面的，乃是又写在心板上的。 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出埃及记31章告诉我们，当摩西到了西乃山上面，神把十诫颁布下来了。在十诫上面呢，有十条诫命，除了第四条跟第五条讲到说你们要做什么，第四条讲到说你要守安息日，第五条讲到说你要孝敬父母，其他的八条都是告诉犹太人以色列人你不可以做什么。但你知道吗，何等宝贵的事情，当主耶稣来的时候，这个十条诫命已经不够了。以色列百姓他们在那里面，他们庆祝十条诫颁布的时候呢，他们觉得这个哇，我们这么多好，你看神的存在在我们当中，神把十条诫命给我们，神把律法给我们。但是我们知道几千年下来，行律法了给我们看见的不过是受咒诅的，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遵行一条律啊，可以遵行全部的律法。但是呢，当基督来的时候，当永生神的灵降下来的时候呢，他不是把这个律法写在石板上，他把石板写在我们的心板上面了。弟兄姊妹们，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件事情。这就是老约翰在写约翰一书的时候，他讲到说啊，你们照一次不要再教训你的灵舍了，因为有主的恩膏住在你们里面，你们要按照恩膏的教训而住在主里面。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今天所领受的是一个何等宝贵的生命？如果你对犹太人跟当时外邦人有多一点了解的话，你会发现犹太人看这些外邦人都是猪狗不如的，因为他们有神的十条诫命，他们有神的律法，他们有约柜在他们当中，他们有神的同在在他们当中，所有外邦人的敬拜全部都是这些偶像的敬拜。可是时候到了，保罗说了，是借着他把救恩给了这些犹太人，同样今天呢，我们也得着了这些救恩，这些律法呢不再是写在石板上面了，是写在心板上面了，因为主把他自己得胜的生命给了我们，叫我们能够满足，能够实现，能够活出律法的要求，能够活出神公义的要求。因为神已经，因为我们的主已经是那位得胜的君王，他说是写在我们的心板上面。弟兄姊妹们，今天你有没有发现，有没有，你们有没有想想过，神的恩膏的教训把他自己的教导亲自的写在我们的心板上面，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如果你没有，从来没有觉得恩膏在你里面有提醒，有禁止，有责备，有带领的话呢，你真的又很小心，你到底得着了没有？如果你没有得着的话，很显然的，你不可能成为明显的基督的信。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会告诉我们说，哎呀，我们想传福音给家里人，但是很难，我们给人家讲福音很难，为什么他们不能够信服你所讲的福音？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让他们看出我们是基督的信？有人形容，他说有的人的得救，有的人的信主是非常的明显的，以至于他家里面的那些猪啊，那些狗啊都能够知道的。因为你会发现他信主以后生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保罗在这里面说，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你怎么知道是借着基督 借着保罗所修成的呢？上面有答案，他说呢，不仅仅写在我们心里面，而且是什么呢？是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弟兄姊妹们，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今天是一份基督的信，我们是白纸，圣灵又在这个纸上面写他又写的，他要把基督生命的特质，又把基督的品格写在我们身上， 好了，我们可能信主几十年了，你有没有问过自己，到底圣灵在这张纸上面写了多少？我们周围的人他能够看得出来吗？但是保罗在这里讲到哥林多的信徒们，他说很明显的，你们是被众人所知道的，所念诵的，不仅仅知道也被传递。这是我刚才提到的，说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也是一份基督的心，我们又求圣灵来关照我们，到底圣灵在我们这份信上面写了多少，能不能让人家知道？如果不能够被人家知道的话，那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需要来求圣灵来在我们里面不断的来工作。我们常常唱一首诗歌，278首，大家很熟悉一首短歌，但愿耶稣的美丽能够从我们身上显现出来。这也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里面讲到说呢，我们又去显扬那因为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其实当我们自己一个人被蒙恩关照，我们信主以后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不可能我们的生命是没有被改变的，我们不可能是一份隐藏的信，我们必然的是会成为在保罗这里所说的，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不但明显是基督的信，而且是能够被众人所念诵所传递的。我们真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下一周有受浸聚会，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让人家知道我们是信主的是通过受浸聚会，因为我们信主的，然后我们在这里受浸，大家说哦，你是基督徒了，你信主了。在教会当中每个礼拜天我们来到教会当中，可能大家会觉得我们是基督徒，可是呢我更盼望是借着这一点点的这三节的经文，能够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在我们与人相处过程当中，特别我们不说远的，你要去宣教，你要去怎样的，我们知道历史历代神借着他自己的仆人把他的这份信送出去的，去非洲，去中国的内地，去印度，他们把这些信送出去的，他们这些神很好的仆人，他们为了修神基督的信，他们抛头颅洒热血。我们可能没有那需要那样去做，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不是很宽广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里面，能够让人看出我们是基督的信，而且的确主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圣经上面说这个宝贝已经放在我们瓦器里面，我们又让它彰显出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当我们能够看见说今天我们蒙的是这样大的福气的时候，这么宝贵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他又来写这封信，我们这个卑微的纸，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顺服，让基督可以随意的在这张白纸上面书写他自己生命的浓眉。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实在何等感谢你自己的恩典，我们何等败坏污秽的人，竟然今天可以成为你自己的信子，可以让你自己在我们身上书写，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信，不但成为你的信，更是成为一份见信，主啊，让人看见我们的时候，主啊，能够有机会来认识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主啊，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借着这些话，主啊，你不断的圣灵来工作，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份被众人所知道所传颂是明显的基督的信。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